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有几年没有来这里，都记不清楚啊。大概有可能两三，有没有？没有五年吧？有吗？很多年。好，谢谢。我很感谢神的恩典。我跟何牧师一直很希望他，弟兄一直很希望他去我们教会讲道。他就上一次因碰到下雪就没有去成，那这次他说要跟我交换，我说好吧，我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能去，我就愿意跟他交换。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只有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再来一次，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用各种方式来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愿意借着光这件事来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影响，也让这生命当中点燃了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分辨，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想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为了这下午这段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看见这样一个话，这一段话是何等的宝贵。主，这段话我们真是盼望这世界上很多还在黑暗中的人都能够听见这样的一个话，让他们真是能转离黑暗奔向光明。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纪念在这里聚集的弟兄姐妹。主，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持守在你的话语上面，他们忠心在这里服侍你。主，我们求你祝福无论是大人孩子老师主学生，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也为了何弟兄他们一家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恩上加恩。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光这个字我想大家都不生疏啊，光这个字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存，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是有神称为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所以光我们并不生疏，其实光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吃了很多植物，光合作用，然后它把这些二氧化碳把水或者碳化氢把它变成碳水化合物，把这那植物把它变成无机的变成有机，上能够吸收。所以我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们这世界上没有光，我不晓得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没有光的话，如果长期你在黑暗的里面，我会很忧郁很难过。当我们看到外面的阳光就非常的喜乐。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到慢慢年纪大一点，觉得好像白天很好，一到晚上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读书的时候，一到晚上表示我这一天好像快过去，该读书功课都没有做完，所以很紧张一到晚上。所以光对我们讲很大的影响。我们记得在我不晓得你们大部分从国内来吧，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不像这里有烘干机，衣服洗完之后就放在外面晒，然后那光怎么样，太阳光把它消毒，而且那个晒完的那个被衣服啊特别的香啊，特别的香。今天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家里还是院子方便的话，因为在美国很少人晒衣服，所以也不是很雅观，但是在后院里面还是晒。所以光对我们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的一生。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这个是耶稣讲的我是，他有讲了七次，前面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还记不记得？还有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right?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羊的门，然后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就讲很多我是，这个我是表示他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说，他就讲到光，是吧？讲到光，约翰施洗约翰来就为光做见证，为光，光对我们来讲何等的重要。而且光也是什么，今天是啊，今天是这一年白天最长的一天，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光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影响。在1977年纽约大停电，这不得了，一停电以后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没有光，但是呢，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只要点上一支小小蜡烛就可以照亮。所以是约翰福音说，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胜过光。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光这段圣经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这边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这段圣经其实耶稣是，他们说是在耶稣在那个，不是在圣殿，是他们圣殿外面一个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再进去呢是妇女院，妇女院再进去是有献祭的地方，所以呢妇女只能到那个地方，外邦人还不能进到里面去。他们说这个在犹太人的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祝棚节第一天，他们在那个妇女院里面，他们要设置妇女院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地方，还有13个奉献箱。奉献箱是什么？像一个号角星，上面小下面大。有一次耶稣其实在最后一周的时候在圣殿，他又坐在殿里面观看一件事情，还不记得哪一件事情？对，有一个寡妇在里面投了2个小钱，耶稣看见了。所以那边有13个奉献箱，各种不同的奉献在那里面。他们说在祝棚节的前一天呢，第一天他们在那边设立4个很大的烛台，把那个灯烛点的最亮。他们认为这一天是叫做一个这个纪念一个圣殿的一个光辉，他们把那个灯点的非常灯点的非常亮。然后呢，他们设置很多旁边有观众坐的，里面有一些他们认为是很有智慧、很圣洁、很伟大的人在里面有些表演，所以他们就观看他那一天。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目的。在那一天，在这个妇女院里面灯火辉煌，可是到了晚上以后，慢慢第二天清晨那个灯就没有了。世界上的灯都要有一天消灭。像我们今天你看这些，有一天有英格兰就几年前大停电十几天没有电，今天我们回去，今天我们能看着灯，我们要感谢很多爱迪生，感谢发现这个电。今天我们做真的没有电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生活。你说没有电的话，这个点蜡烛很不习惯，当那十几天没有电的时候，点的蜡烛看着都不清楚，对不对？今天我们 很方便，开关一打开就有了光。但是呢，我们想到说这世界上这些光都是短暂的，就像在那个妇女院里面那个光，虽然很亮，可是呢那天过了之后呢，这光就没有了。所以耶稣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必要得，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耶稣这边 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世界的光再大再亮都是有限的，但是我是那个真光。所以其实耶稣在讲这句话，当然我们讲物质上是光，但实际上他后面讲的时候告诉我们心灵里面那个光。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其实讲这个光告诉我们两个意思。第一个，我是生命的光，我是那个光的那个源头，我是这光的源头。另外呢，你们只要接受我，凡跟随我的，我要把这个光赐给你们，这光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是呢，他这边说在黑暗里，当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黑暗很可怕。最近就上个礼拜三，我想你们看新闻，上个礼拜三的晚上9点多钟，在南卡有一个黑人的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件很残酷的一个案件，一个种族的一个案件。因为一个年轻人刚满了21岁，你知道这个年轻人4月过生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一把手枪。我们想哪一个父亲会给在生日给一个儿子一个手枪？那这位朋友他的心里面对黑人有非常大的仇恨，所以他就在礼拜三的晚上，他们在那边正好在，因为在南卡有一个黑人的青年被射杀，所以他们在那边纪念一个追悼会的时候呢，他就进到里面去。然后呢，他们读完圣经之后呢，他在问一些问题，他非常不满，他觉得你们黑人来对我们 白人的妇女不好，不礼貌，然后呢又占领我们的土地，所以呢他就之后呢他就开枪，就打死了九个人，最大的87岁。那87岁他一个侄女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站在前面的是第一个受害的，那八个是当场就死亡了，有一个就送到医院里面，就这样子九条的性命。但是我们看新闻说，当然那些人从心里他们饶恕他，可是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饶恕。这个世界实在充满了黑暗，你看这个人他说我要尽量杀死很多的黑人，他非常的愤恨，非常的愤恨。今天我们叫仇恨，仇恨在我们里面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仇恨的人，你看 他心里面仇恨，今天到处打开报纸打开新闻，到处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仇恨在里面。这个年轻人他里面的黑暗，黑暗何等的大，黑暗何等的大。还有就是在6月6号，在美国很有名，其实在美国很管制很紧的一个监狱监牢里面，有两个犯人，他们监牢里面有一个女士啊，跟他们其中又发生不好的关系，然后呢性的关系之后呢，给他们工具，他们就把那个下水道那个管子锯开了以后，他们就在6月5号的晚上，他们就逃出去。然后听说那个女的还跟其中说，我们交换的代价是你们去和把我的丈夫杀死。你看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今天这个世界实在充满了仇恨，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罪带进来的。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想这两个还没有抓到，他可能到了宾州，从纽约很靠近加拿大的地方，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宾州那一带，他们就是现在听说这个抓把他们围捕归案的费用一天是100万，一天100万。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什么，不要说当初那些人逼迫耶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拿石头，每次耶稣说我是，说我与父合为一，我与父本为一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拿石头打死他。那今天这个世界的黑暗，这世界的罪多么可怕。我们也想到说，从创世纪一开始，所以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罪进了世界，第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彼此推诿责任。亚当说，是你给我这个女人，本来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说你给我这个女人，她叫我吃的，那女人是那蛇叫我吃的。从那天开始，人彼此推诿责任，不然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律诉讼的案件，彼此推诿。然后你只要任何人犯罪送到法庭，他第一个一定说我没有罪，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就是要先你都没有罪，然后我就要开始证明你有罪，不像中国是一开始先定你有罪，然后你要说我没有罪，所以我没有罪，每个人都说我没有罪。所以这个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所以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今天我们看见太多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去跟男方讲，跟丈夫讲，他有一套说辞，而太太呢他有一套说辞，你两个是配不起来的。任何处理婚姻的问题都需要两个同时来讲，就是太因为人罪进到里面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说，就不能说就是开始为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再就没有办法说面对这些事实。所以耶稣这边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喜欢做院子，你做院子你整理那个你有石头，你把大石头一拿起来看底下很多什么小虫，一看到光它就跑。其实在我们里面很多这些罪在里面，可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没有信耶稣之前这罪在里面，当信耶稣之后呢，光一照，我们那些罪就像那个小虫一样，我们叫 sin bug， 所以很多罪在里面，其实我们里面都含着罪，只是当光照之后，所以光能看见我们的黑暗的地方。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晚上经过超级市场或者百货公司很不习惯，为什么灯火都很亮，开得很亮的，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警察，因为地方太大了，警察巡逻，要看黑白很亮的话，你里面有些小偷啊什么东西，他马上可以看得到，所以必须要这个方法。所以做坏事的人们都在晚上偷偷做啊，小偷来都晚上做，因为在光里面没有任何可以隐藏。所以今天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在黑暗的当中，我来到世界，我是那个光，让你们看见。因为在黑暗里面你行走会跌倒，也没有办法行走，对，黑暗 黑暗非常可怕，但是呢，我是世界的光。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边讲跟从，就是跟从有什么意思呢？跟从有好几个意思。跟从其实就想到说一个这个字的意思说，假设你是一个当兵的，在做事的，你在那边你是你必须要跟着你的前面，跟着你的长官的吩咐去走，跟从。所以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那些法利赛人，有文士，他们教导。所以在这段，其实我们在看马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讲了一个故事，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一清早啊，就是在殿里面，他们就抓把一个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带到那边，可是没有看那个男的，只有那个女的，他们就要控告耶稣。那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你们谁没有罪？”所以我想耶稣在这边讲完这个之后呢，讲这句话有他的意思，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你们不要跟从那些法利赛人，跟从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什么外面做得很好看，我们常常称法利赛人什么假冒为善，外面做得很好，他们喜欢在会堂里面的高位，喜欢在十字路口祷告，他们好像说我做得很好，但是呢，当耶稣常常跟他们在冲突的地方就在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说：“哎，你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耶稣说：“你们谁有牛或羊掉了井里面，你的安息日不把它拉起来？”他没有话回答，回答不出来。所以说，跟从我，不要跟从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教导，不要跟从那些文士，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好像瞎子领瞎子，两个一同掉到坑里面去了。在黑暗里面行走，就像瞎子带领瞎子，瞎子怎么能带领瞎子，必须要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什么，教会是灯台，教会是黑暗里面的光。所以教会呢，让人家来到这里，在世界上的黑暗当中的人要看见这个光。但教会若是没有见证，跟外面人一样的话，就不能发挥这个灯台的功用。所以教会是神耶稣的宝血所重价所买赎出来的，所以我们教会呢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很多时候人家跌倒就是因着看见这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可是呢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活出来的话，不能影响别人。今天传福音特别是在家里面，你要跟你的如果说一个妻子或丈夫信主，你要跟另外一半传福音非常非常困难，除非我们有很好的见证，不然他看了你这样子，如果信耶稣之后你还没有改变，我怎么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跟我们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很好，可是回到家庭对孩子又是一套，对妻子又是一套，我告诉你他们不会来信耶稣的，他说这个人是假冒为善。所以上次我们有一位牧师从加州来的徐建牧师，那我们祷告分享，他讲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也是很警惕。他说你不能讲的不能做的就不要在讲台上讲，不能做的，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就不要讲，我们能做我们再讲，你如果是你不能做你讲，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他耶稣就讲这句话，就提醒他们在这件事情之后，你看当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一个一个，因为当耶稣讲这句话，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谁没有罪，除了我们的耶稣之外谁没有罪，一个一个都走了。所以呢耶稣告诉他们说，在里面是你在那个妇女院里面是人罪人聚集的时候，很多地方他们在那边，所以他说你们我是世界的光。其实在那之前耶稣还讲，在耶稣之前还讲了一句话，在七章三十七节，就在祝棚节的最后一日，就是最大事，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有他的目的，跟从我，跟从耶稣，不要跟从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但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得着生命的光。怎么样得着生命的光呢？
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把我们本来是黑暗的，我们本来看不见的，打开我们心里的眼，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所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能分辨什么是属于神的，能分辨什么是这罪恶。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可以是否可以颠倒，他今天说谎话实在太简单了，随便一句谎话。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我们本来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我们灵里，当亚当犯罪之后，人跟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死就是我们跟神永远的分开，我们的灵不能再认识他。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跟我们的灵苏醒了，我们能够分辨属于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每个人信耶稣都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诊断出患了鼻咽癌，鼻咽他心里非常非常的伤心，很难过，才40出头，年纪很轻。他们说在福州，在广州这一带很多这个鼻咽癌，他们说是有一种细菌引起的，一种细菌引起的。所以他最近查了之后，他在这边有一个肿瘤，然后他这边有一个很小的，所以他们说鼻咽癌当你这两边都扩散的时候呢，就是第四期。然后那天去检查，又发觉在这个鼻咽癌这里面，除了鼻咽癌的癌细胞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淋巴癌的细胞。哇，他心里非常难过。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就开始为他祷告，哎，请你们为他祷告。他叫 Tony Tony 叶弟兄，他是在大概5、6年前信主的。他们家是拜佛的。他那次信主之后，他在他的生意遇到非常大的难处。他开了一家餐厅，sushi buffet， 他生意那个不好。后来他到了最后他没有办法，有人带他信主，他去了教会，他第一次就信了耶稣之后，他就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去他家里帮他把所有的偶像都打掉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也改变。他们所以这一阵子发生的事情，我们真是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他发生事情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说你可以100%说我没有忧虑的，不太可能的。他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我们在为他祷告。那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就当他从医院回来，我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在之前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跟我们说，他说在纽黑文有一个弟兄，就去年5月也是患了鼻咽癌，结果呢7月份呢治疗就好了，完全好了，现在在夏威夷在这边教书2个月。所以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说，他说这个人好了，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带给他。当然我们再继续为他祷告。他那天晚上他的表弟来看他，他因为他生意不好，他必须要做那空调冷冻的餐馆的装修，他餐厅的生意他没有办法，而且有一到一阵子几乎要把他餐厅整个结束，但他有签的合约又不能结束，所以他白天他就做空调冷冻装修。他的表弟也不晓得为什么，也没有跟他预先讲，就来，因为他那天从医院回来，他真的不想再去上班，他说好像真是没有这个体力，不想去上班。可是他表弟来了之后呢，就是要跟他学，说他们就我太太鼓励他说你就去上班嘛，所以他表弟跟他一起那天还是去把一个压缩机要安装的装完了，然后去看到他表弟也在，他表弟在婚姻上遇到了难处，所以呢那天他就跟他见证，他表弟也是亲眼看见他这信耶稣之后这5年来的改变，当神在他生命当中从前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都一慢慢的在改变。所以那天晚上很感谢神，因着他的病，他的表弟信了耶稣。那上礼拜他后来他的父亲就是大概上礼拜又来到美国看了他父亲，其实在美国住过，那我们就说又去看看他的父亲吧。他也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会这么快，就那天就上礼拜五我们去看他父亲，他会想他父亲也是，他父亲也来过教会，那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说因为他的妈妈很大，他妈妈幸福的，说我妈妈在的时候不可以信耶稣的，所以慢着他妈妈伤心。
后来他父亲 他的母亲九十几岁过世了，他来到美国看他的儿子，我想一个父亲看到一个儿子生病，当然心里非常的难过，儿子想如果他这个父亲会不会说要他信耶稣，会不会说 跟神谈条件，他一直跟他父亲说你不会跟神谈条件，你不可以说我你医治我的儿子我才信你，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就那天就跟他谈到信仰，谈到我们的罪，谈到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很感谢神，就在那天他父亲也信了耶稣。所以我想他现在还是他有三个妹妹，还有一个妹妹没信耶稣，搬到 Missouri 去了。所以感谢神，因着他的生病把两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很多时候 我在想说他这个病怎么样医治我们不知道，因为神有他的主权，神或医治或不医治，但我们不知道，但既或不然，他已经把他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家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讲我们的生命，当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当那个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做过去那些黑暗，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信耶稣的时候都会有的改变，都会看见过去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神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在所以第一个讲到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并且耶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其实从我们身上反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像太阳照地球，地球月亮，其实很多都是反射，所以人家从我们身上看见 神的生命，其实我们的见证就让人家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传福音靠我们的口很困难，但是呢靠着我们每天的见证，无论是在弟兄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我们职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影响到旁边的人。可能他在那个时候不一定会信耶稣，可是有一天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为什么这个人在工作难处的时候还有喜乐，在家里这个在家庭里面有这些问题他还有喜乐，所以他没有工作还是能够喜乐。所以这些见证就让人家想到说，哎，我那天我需要来更多认识为什么这个人他的生命当中有喜乐。我觉得我们常讲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难的是喜乐。常常你看一天到晚这个人愁眉苦脸，愁眉苦脸怎么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要喜乐，无论是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喜乐，喜乐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喜乐神给我们，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没有人夺去。我相信这一生当中其实我有很多的很多经历，但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袁佑轩 Christopher 袁。他记得他在好像在马 他是在麻州上有讲过，本来我想请他在新英格兰退休回来讲关于同性恋。他是一个过去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他是一个贩毒的吸毒的，但今天他是穆迪圣经学院的讲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怎么可能呢？他的家庭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他的父母从台湾来的，然后把他养大，然后呢希望他能够一生有很好的成就，就是他进到了 Louisville 的那个牙医学院去读。他父亲是个牙医，所以进到牙医学院，但是在大学一年级1993年5月17号大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回到家，大家很高兴儿子回来了，他父母很高兴，然后他在吃晚在家里吃在这个在吃晚饭，在晚上回到家以后就跟他说，跟他父母说我是同性恋。我想那个本来欢乐的气氛马上凝结，空气中好像就是不小心晴天霹雳。我想对于父母来讲，当你知道你的孩子这一心所盼望的孩子有同性恋的时候，我想我们没有人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他们你看由于文化的差异，所以在培养孩童的时候 一心都望子成龙，可是呢这个时候这几个字我想就没有办法接受。而且这时候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亲长期的工作也忽略了妻子的感情方面的需要，所以呢其实在他儿子回来的那一前面他们已经开始要协议离婚。所以这个母亲碰到说丈夫的爱没有了，这个儿子又染上同性恋， 其实孩子九岁就有，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都比较保守，他就尽量在隐藏这些事情，他对这个他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媒体，所以受到影响，所以这么多年来从九岁到十几岁没有人知道他在暗暗地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都比较保守，其实我们教养孩子要有一个，要跟他们多谈话。很多时候如果你孩子对你说我在学校做这个事情，父母很惊讶，说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以后他就会再也不跟你讲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就是虽然是不对，但是我们要一个方法能跟他沟通，要让这个窗户经常打开。我相信在一个很严谨的家庭里面，这孩子不会跟他讲这些事情。到这一天大学一年级，这时候他的母亲想，我要使出我的杀手锏，说你是要我们这个家还是要同性恋。可是没有想到这孩子说我不要这个家，就走了，就离家出走回到学校去。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坐在地上不晓得怎么办，很难过很伤心。她想她丈夫没有了，孩子也没有，她说唯一的我这一生，我就她想她要决，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就说她买了一张机票啊、不机票火车票去了 Louisville， 她说我要去见我儿子，再见一面之后呢我就要结束我的生命。所以她就订了一个去那边的火车票，然后她就，但是呢他在这之前呢，他去之前他就想到说，我就有一个意念说我要去找一个牧师谈一谈。他就看到他丈夫那个牙医里面，牙医学院里面一个校牧，他就打电话去跟他约了以后见面。那就从那个校牧里面拿到一些关于同性恋的一些资料，他就在车上看。但是有一句话让他非常的意料之外，他说虽然这句话上面写的说，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神无条件的爱我们。虽然我们的罪人，可神无条件爱我们。所以他想，哎呦，怎么这样爱我？所以他就后面的还有一些当初那个教那边的有一个姐妹的地址，有电话。所以他到了 Louisville 之后呢，他就打电话跟姐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后来那个他就在那个姐妹家住了六个礼拜，那姐妹就带他去附近的一些书店看。所以他就把翻了很多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他也跟着姐妹去教会。然后他就在教会当中，他本来呢是去到 Louisville 是要结束他生命，可是他旧的生命真的结束，他正是耶稣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开始产生。所以六个礼拜之后呢，因为他走的时候没有跟他先生说去哪里，六个礼拜之后他回到家里面跟他的先生见面，然后他的先生呢就看见他的改变，很奇妙他的改变。从前我想中间就是争执，那先生呢也跟他去了教会，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两个都成为基督徒了。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知道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宝贝什么？跟神祷告。他们就开始七年的长的时间为他祷告，为他儿子祷告。他的儿子呢同性恋没有改，回到那边之后呢不断去同性恋的酒吧啊，跟不同的换这些伴侣，然后呢当然后来染上艾滋病，他就不断的做这些事情。那但是为了在里面，你知道在他们就开始染上吸毒，然后吸毒之后他是一个学生，钱就不够用，所以呢他把买来毒品再贩卖出去，转手卖给别人，成为东岸十一个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dealer， 开始卖毒品。所以呢卖毒品有了钱地位不一样，因为有了钱以后呢觉得我高人一等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做，各种事情都做。但这个时间呢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他把所有周围的人都跟他让他不跟他往来。他母亲不断地为他祷告，而且每一个礼拜寄一张卡片给他说我爱你。他母亲每次打电话去，这个儿子不接电话。直到大学的快毕业的第四年那一年的时候呢，当然贩毒总是慢慢走一天的，是吧？黑暗的路走多了，有一天总会出现的啊，总会发现的。就有一天早上呢，我那个警察把他围困，把逮捕送到狱里面去。那时候呢，校长找他父母去，他说他这个时候呢，他只希望他能回头，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从此他进到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他父亲父母给他的一本圣经，然后他开始看 马太福一天就把马太福音都看完了。在监牢里面，他想打电话给他所有的朋友，没有朋友理他，不得已打电话给了妈妈，他妈妈赶快跑去到里面看他，还是爱他。他的母亲说，七年来他每天跟他丈夫共同为儿子祷告以外，他的母亲每周为儿子进食祷告一次，有一次他为他祷告整整39天，进食祷告39天。你看这个母亲多么爱这个孩子。但是呢，他们去看他，说儿子却是拒绝他，直到他在监牢里面入狱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他打电话给他母亲的时候，他说我在拘留所里面，母亲只有一句话说你好吗，你还好吗？然后他母亲就去看他，这个时候呢，他被他母亲的爱所唤醒，眼泪流下来，被母亲的爱所唤醒。后来他被诊断就得到艾滋病，这个时候呢，他在垃圾桶里面无意中找到一本圣经，他就把它开始读圣经，开始读圣经。后来他有一天在那个拘留所里面，他突然看到就是有一句话在上面，好像告诉他说要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边说，神所给的意念是一个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从那开始，他开始有所改变，他有所改变。然后神让开始他在监狱里面，他非常努力的做，非常努力。所以呢，他本来是判6年的，后来减到3年。但是他在最后一年，他就跟他父母说：“我要去读神学。”他就申请到穆迪的 Bible Institute 圣经学院。那我们知道去读神学院有推荐信，那推荐信是他的推荐信跟一般人的不一样。他找了3封推荐信，一个是监狱的牧师，一个是警卫，还有他狱友。我想大概世界上很难找到有同样这样3封推荐信。所以他去了那边读书之后，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呢，他现在就后来在2005年，他从穆迪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去惠顿学院继续深造。2007年，他拿到硕士，释经学的硕士。那现在在穆迪神学院当一个讲师。所以你看这个生命的改变何等奇妙！经过这个儿子的同性恋，把他的母亲带到神的面前，经过了母亲的生命的改变，把他的母亲、把他的父、他的母亲、把他的先生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们一起7年的祷告，把这儿子挽回过来，从一个本来是同性恋、一个贩毒的，成为一个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所以这个生命，当我们跟随耶稣，当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会发生很奇妙的改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力量何等的大。但今天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要迫切为祷告，为我们所认识的人祷告。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每个家庭夫妻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难处，但是在一起祷告。其实我跟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没有很大的冲突，没有什么吵架。可是在我读神学院的当中，6年的时间，我全常常把他都忽略掉。他常常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家具，我常常就是反正上下班回来就读书，然后就上班，回来上课又读书。后来我们就参加了一次恩爱夫妻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的存款，就是说对方的好话啊。我们学习清垃圾，把一些不好的一些感觉、负面的东西从里面拿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感情才越来越好。所以今天我们都有难处，但是当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他，当这光在我们里面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就像袁佑轩，他的生命整个的翻转，你看从一个不可能、从一个绝望的、没有希望的人，成为一个为神所使用的人。圣经上有很多例子，撒该，他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个子又矮，他有钱，可是没有朋友，可他为了见耶稣，他一见耶稣，耶稣你说谁走路会抬头，但耶稣知道那个人有需要，一抬头看见是撒该，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他马上改变，他说我讹诈了谁，然后就还他4倍，把一半的周济穷人。圣经很多的例子改变，圣经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光，当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光要照在黑暗里面，照在我们的黑暗里面，当我们跟随他，这个黑暗就不再有了， 只要像屋子里面任何黑暗的地方只要有一点光就不再有。今天我们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光不是藏在斗底下，它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我们所经历所碰到的人都被这个光所影响，让我们现在经历看见这个光就来救光，就来救光。然后有了这样的光之后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在光明里面行，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光明之子。我们今天是光明之子。有两处的圣经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念。是光明，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3:19-21。约翰福音3:19。19-21，好，我们一起来念。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证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今天我们是靠着行，今天我们靠神而行，今天我们来，我们都要来救光，我们都要来越来要靠与神要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像葡萄树枝子跟葡萄树有这样连接的关系，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这样的光继续来光照我们。另外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我看看这边，第五章，好像是第五章啊。第十，我看看在哪里。对不起，我这边没这个。约翰福音12:35-36。约翰福音12:35，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光明之子，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好行走，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服侍他，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光的见证。施洗约翰是为光做见证，今天我们也是为光做见证，让耶稣的真光让我们从我们身上能反照出去，让看见我们的人就来到神面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为着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真光，要照亮一切身在黑暗中的人，你的光要从我们身上能反照出去，让看见我们的就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光已经照亮在我们里面，主，也继续的照亮我们，照出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就求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就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让你的光来很清楚的照亮我们，让我们行走在光的里面都成为光明之子。听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